谢主的是什么呢？就看到了上帝的拣选是没有后悔的，上帝对每个人的带领他都有他自己很好的一个安排。所以呢，那基本上我可以很清楚的在床上默想的那几个人的那个名字和那个形象呢，那神可以很清楚的纪念我在早晨在床上这段默想那几个特别的，我想到的那几个弟兄姐妹，特别是前面几个地方没有来的，我没有见到的，那神会不断的来成就他自己的信实，把他的儿女带到他的国度里面，所以我们感谢主。那么呢，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因为其实最近我们讲这个罗马书的第九、第十、第十一章是非常困难的三章。我们说他在里面是想一方面彰显了神特别大的恩典，上帝的恩典是非常大，超过我们想象的大，但是一方面呢，也让我们看到了上帝他自己的心意和计划是配合他的恩典来成就上帝他自己的旨意，这个非常重要。我们说因为罗马书九十十一三章可以说在改革宗的神学里面要很好的解释这三章都需要很大的一个思考，要很全备的去思想上下文的这个概念。那我们说如果说整个的九十十一章这三章，我要今天要讲完以后给大家一个很伟大的应用啊，这个应用呢是我今天可能要跟大家做一个，等我讲完之后给大家一个小小的一个分享和一个报告的也是很多的特别是老年的弟兄姐妹跟我几次表达过的一个心愿，可能今天讲完第十一章就要给大家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上帝的一个祝福，是什么呢？现在我不说，等会再说啊。但是呢我们看到因为九十十一章它做一个上帝拿以色列一个民族再来一个整体的说明，第九章说什么？神不是肉身的以色列人都是真以色列人，就是不是因为你肉身出生在以色列犹太你就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不一定，因为唯有我们拣选的以色列人才是真正上帝所拯救的子民，也就是神拯救人，神的恩典拣选人，不在乎人的行为，不在乎定义的，也不在乎的奔跑的，就在乎发怜悯的神。所以上帝他拯救人，他是靠着他主权的恩典，借着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边他的预定拣选，这个圣经里面不断的来告诉我们，大卫本身也不断的告诉我们，他的生命还没在世上度一日，他的名字已经在生命册上了。所以上帝他是超越我们的理性，超越我们想象的那个空间，要明白上帝他是无条件的拣选他所拯救的儿女，所以这是主的恩典。第二方面到了第十章什么概念呢？我们这里已经知道了，因为我们大家知道犹太人因不信而被弃绝，那么神忍人为这个第九章讲到了好，因为很当然我们知道因不信被弃绝，这里呢在第十章里面讲到什么，很容易把这个责任归哦，以色列不得救就是因为他们不信。如果你只把它停留在因为不信而被弃绝呢，还不够，你的对这个以色列这个上帝救恩的这个次序还是不够全备的。我们说是从表面来看，从这个反应来看，以色列是因为他们不信被弃绝，这是真实的，也就是说他们的不信证明了写明了他们是被弃绝的。那以色列为什么会不信呢？就在第十章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我们上个礼拜给大家挖掘最重要的一个叫概念，以色列人不信是因为他们的罪。所以在第十章里面你挖到的最后的一个真理是罪能够使人的心刚硬，可以让人的心愚昧，让人的心完全的黑暗。所以因为罪让你的心刚硬，以至于你不能够听信福音， 你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因为你是心门只由。所以这里什么概念？心门只由的概念就是，就是因为我们的罪在我们里面极具毁灭性，极具破坏了我们能够明白神的一点点的那个悟性都没有了。那个罪让我们对福音的所谓的回应的道德的责任的认识也是没有的，没有办法有的，使得罪人本身那个罪性使得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明白福音。所以这就是罪使得我们的心就是刚硬无比。所以我们要明白第十，罗马书第十章就告诉我们这个概念，因为以色列同样跟我们是一样的，知道吗？无论你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你是欧洲人是美洲人，你是非洲人是亚洲人，你是有文化没有文化的，只要你是没有被耶稣基督拣选的人，你都在罪恶里面。这个罪恶弄瞎了你的信仰，你的罪恶让你无比的心灵刚硬，你的罪恶让你对神完全无知。所以怎么知道你的心刚硬？我们不知道你的心怎么借着你刚硬来完成你的刚硬呢？就是你没有信从福音。因为你没有信从福音，那个表现反映出你内在的那个心灵的黑暗啊，心灵的黑暗就证明了上帝的真理是永不改变的，你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抹夫里我们就有了罪，我们罪孽是高过我们的头，而且罪是人类的最后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阻碍。为什么呢？因为罪的工价是死。我们知道到罗马时候最后的我们敌人是神，要灭掉那个敌人是死，知道吗？而要解决人类死的问题，因为导致人类死亡的是因为罪，所以人要想不死必须解决罪，这就是耶稣基督来要解决，来代替人的罪。神来是要拯救罪人，所以保罗说这话是可信的，是可佩服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强调在一个教会里面，不同的教会你看到的重点，你看到那个根基挖得不够深的话呢，你所教导的东西就开始慢慢慢慢的偏离，所以对福音的这个要义都会越来越肤浅。再到一个程度，说句不好听，叫什么叫无病呻吟。这个无病呻吟就把那个不是毛病的当作主要的毛病，把跟病根那个毛病没有抓到，这个医生就开始不专业了，明白吗？这个医生就开始越来越肤浅了。为什么？因为他治病没有治到这个病根，没有真正抓到这个病入膏肓的这个致命的东西所在，所以你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结果这里也治好了，那里病冒出来了，这里的病解决了，那里的病又出来了，你不会用药，你的药会用错了。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的感谢主什么呢？我们的以色列人，我们的犹太人不幸被弃绝，是不是说哦，因为他们不幸的原因导致他们被弃绝，因为他们不幸来证明他们是被弃绝，哎，他们不幸的原因是因为罪。所以大家就能够明白了，为什么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呢？为什么除了耶稣基督之外不能有拯救？昨天我跟一个弟兄喝茶，我跟一个他在耶鲁待了四个月回来，他在美国，因为他是喜欢做这个事工性的研究啊，他自己读的这个研究生也是读这方面的，他自己将来服侍也有这个方向，他就去美国去了很多教会，他到美国最正经的一个教会叫什么教会呢？都是基督教会啊。竟然他们在这个教会，他说在他吃惊的什么呢？掰饼的时候，他怎么呼召呢？所有人都可以掰饼，就是基督徒可以掰饼，佛教徒在他教会可以掰饼，伊斯兰教徒教他也可以掰饼，慕道的朋友也可以掰饼，只要来到教会的人都欢迎你们掰饼。他觉得很吃惊，哇，这么自由的。为什么？这就他没有真正明白什么叫福音，没有明白唯有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拯救。甚至他们说在美国另外一个教会， 他们说竟然基督教教会可以邀请伊斯兰教的领袖到教会来讲道，厉害。所以问题什么呢？所以他就觉得他就认为他在美国巨大学教竟然吃惊的自由，但是又打着基督旗号。你说你不是基督教还好，你是一个组织也好，你是一个机构也好，你是一个公司也好，哪怕你是一个基督教事工机构，你说堕落到那个地步还可以理解，但如果你号称是教会，哇，圣经里的掰饼竟然他们什么什么人都可以掰饼，也就什么概念，不管白猫黑猫，你来到教会就是好猫。我告诉你啊，建的教会比不挂名为教会的机构更羞辱神，更混乱神的道。为什么？这个根本原因没有道理呢？就是里边说这个好像这个是很糟糕，离我们很远。我告诉你，如果你没有对罗马书第十章认识到这个地步，你不要以为你离这个很远，你离这个、离刚刚我说的这些现象也离得不远。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认识到，我有，你知道人类所有的问题是因为罪的问题。这在罗马书第十章，我不断的给大家强化。弟兄姐妹说，我信主那么多年了，我从小就听福音，我就背着被罪的工价乃是死，我有神的恩赐，在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谁都知道，我当然知道了。你知道是一回事，你能够明白，你能够领受罗马书第十章为什么以色列会不信呢？他们是神的选民啊，神怎么？我们刚刚是我们上个礼拜跟大家看到的啊，我们说犹太人的不幸正因他们是被拒绝的，大家能够明白这概念。那我们也明白以色列问题也是得不到律法的，他们想凭追求自己的意义。我们要能够明白叫此消彼长，你自己长，神的生命在你没有发出恩典，没有发在你身上显明出来。好，那么呢，那我们知道上个礼拜我跟大家讲，许多人不幸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以色列会不幸呢？是因为他比我们笨吗？当然不是。他比我们悟性差吗？当然不是。他们的领袖很糟糕吗？当然糟糕。但是问题是什么？这是他不幸的理由吗？也不是。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我们一般说很多人拒绝福音，不信福音的理由是大概是可能啊，第一种可能是什么？他说因为神的道高深莫测，无法明白，我们的理性不够。甚至有的弟兄姐妹说，哎，等我什么，等我再过几年，我的人生阅历再丰富了，我就可以能够明白福音了。没有的，福音圣灵在你里面开启，吃奶的婴孩都可以明白。所以为什么说神在吃奶的婴孩口里建立能力？福音不是一个奥秘，在对一个人的信心来说，对你产生信心的这个条件是足够了。圣灵看你心窍完全可以，但如果圣灵没有重生你，对你来说真的是无法明白，比天书还难。但是对一个谦卑像小孩子的人，神的灵降服你的时候，你就会坦诚的很谦卑的我信。好，我们看到没？是就问你到太高深莫测吗？我们看当然不是，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就是神的灵要把它刻在你的心板上，记在你颈项上。好，神的道是没有人传此救恩吗？当然不是。这个保罗也讲，自古至今神不断的赐下他的仆人去传扬他的福音。一个基督徒，我经常讲，所以那我记得我前几天跟一些弟兄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也就交通的时候就讲这个概念。哦，就是我们老年团契的时候，我们讲的时候就是，你不可能不传福音。为什么不传？我不传宗教，我不是传基督教。我就讲到我去水族地区之后，他们听说我来了，当地的公安来找我抓我把柄，他就说，哎，你是来传教吗？我说我不传教，但是我是基督徒，但是我确实会把我的信仰跟我的这些水族的同胞分享，我会分享我的信仰给他们，我不是传宗教。为什么呢？不是很简单一个例子，对不对？如果你是一个刚刚走在路边，你差点一个车飞过来撞死你的那一瞬间，有一个人却什么，却突然抱着你倒在路边，使得那个车飞过去了，没有撞到你，而那个人却被车摩擦一点点，也受点小伤，你的第一本能是什么？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你要无比的感激这个救你的人， 第二，你一定会尽快的把这个人介绍给你什么？你最亲密的人认识这个人，因为他是你的救命什么？恩人。所以这个信仰的这种分享，用使徒彼得所说的，我们所见的、所听的、所经历的，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保罗说的，如果我不传福音，我就什么？有祸了。这个福音的使命不是一个宗教使命，不是一个你要用你的行为赚取恩典的对那个动机，乃是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死了，埋葬复活了。你是一个本来该死的人，耶稣基督为你而死，这个你知道，没有人可以解决你的罪，没有人可以解决你的罪，除了耶稣基督，他为你死而复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礼拜天来聚会，才能够对着主死里复活的日子呢？这个不容易明白，概念上我们明白，但我们在生命中升华，是神在历史里来，只要是没恩德就基督徒，他的本能，神的圣灵在里面，他一定去传福音。所以你不用担心神的福音会传到地极。第三个理由是什么？是人没有听见吗？传是传，但是还是有人没听见，不可能。我经常讲这个句话啊，我经常讲这个句话，大家再去升华，就像那个牧羊人一样的，对不对？当我们有几千只羊，不同的羊在一起放羊的时候，我要走的时候，我要吹起我的口哨的时候，你要明白我的主观，因为一定是为我的羊吹的，但我的声音要保证达到那个最远的那只羊要听到我的声音。为什么？因为可能我的羊是跑到最远的。所以这个要大家注意，传福音就是这个两个，一个是我传福音的主观意愿是为我自己的羊来吹我的口哨，否则我就变成偷羊的人。我要吹我的口哨，为我的羊来吹，但我的口哨声必须要达到最远的那只羊可以听到的那个范围。为什么？因为我的羊可能是跑到最远的，所以主的羊就听主的声音，他就会跟着主回到羊圈里。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明白的，不可能没有人听见，上帝拯救的，只要他是拯救的，他一定是。但对以色列来说就更没有理由了，以色列没有理由说我没听到福音。以色列恰恰他认为他是知道他承受神的律法、礼仪、诸约、典章、律例，以色列是领受最多的，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当然听见了。好，是以色列人不知道吗？嘿，如果你说有些外邦人不知道，都没有办法去开脱去解释，何况什么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当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一犯罪之后，神就启示给以色列人说，女人的后裔将来要什么？要为你们赎罪，要拯救你们脱离罪的辖制。以色列素来是盼望弥赛亚来临的人，他们自称为神的选民，他们以为天生就是上帝所拯救的人，他们当然知道。问题在哪里？是因为以色列什么？根本原因是在哪里呢？根本原因就是什么？就是因顽梗悖逆而没有听从福音。不是他们的悟性不好，不是他们没有对圣经的真理的了解，但是问题他们为什么不能够明白？是因为这个罪带来的极具毁灭性的这根本原因。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千万不要对这个罪有稍微淡化的观念，你就没有办法。所以第十章很多人会读偏了啊，读，哎呀，还是因为以色列不信嘛，不信的原因嘛，总是把信心作为得救的那个前提条件。我经常说，信心不是得救的充分条件，信心是得救的一个必然表现。所以信心是得救的，它不是它的充分性，信心不是得救的充分条件，信心是得救的必然结果。我怎么知道你是一个得救的人？我怎么知道你是在创世间被基督拣选的人？是透过你的信心的宣告，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让我们来证验出你是一个 被神所拣选的人，这个大家能够明白这个概念。好，今天我要讲什么呢？讲十一章什么呢？上帝仍为以色列成就恩典，这个很重要。哎，很多以色列人他们的表现是他们的不信，让我们明白了，原来肉身的以色列人不一定是真以色列人，肉身的犹太人不一定就是天国的子民，唯有我们拣选的人。所以一些罪恶的以色列人他们一样，我告诉你，我总是告诉大家不要对非信徒抱有幻想，知道吗？就像你谈恋爱一样的，结婚时间的，你总以为呢，我跟一个不信的人结婚了，后来过得不好，我离婚了，我再找一个人，幸福来临了，就你发现又一个火坑了。就你说那好，我再离婚一次，我再找一个男人，怎么都能碰到一个好男人呢？结果你发现你结三次婚、四次婚、五次婚，你发现你越结婚越错。为什么？因为你对人抱有幻想，没有人达到你满足的。好，那好了，我在中国，我发现中国人的罪性很糟糕。嘿，我移民到澳洲，我移民到美国，我移民到加拿大去了，这下也好了吧？我告诉你，没有上帝的人一样充满着罪性，一样不会给你带来希望的。所以美国为什么每年，今年又是大选年，对不对啊？又要总统竞选了，总是以为什么，哎，所以这个民主党、共和党啊，他一会哎，民主党被老百姓喜欢，为什么呢？某段时间共和党执政连就连接三届了，哎呀，不行了，没有新意了。好，基本上呢，竞选的过一段时间，老百姓一选票，把共和党的给选下去，来民主党再来，民主党搞个三五年，搞个十年八年，八年连届到三届，哎，发现又开始有问题了，把民主党又选下去了，再来共和党，没有办法的。因为人总是把希望叫年年希望，年年失望，知道吗？因为永远把你的希望放在什么人身上，你怎么可能不失望呢？所以大卫讲的，我逃到哪里去躲避你的面呢？我在深海，逃到深海那里吗？你的手在那里。我逃到那个高山上吗？神，你的手仍然在那里。所以为什么？对，相对来说文明程度会不一样，这个世界是有区别的，肯定是有区别的，人的素质现在都是有相对区别的。但我告诉你，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一步到位的看，你要看那个人，关键是有没有被上帝拣选，有没有罪，有没有被解决途径。如果没有罪被解决，我告诉你，其实你对这个人，他暂时没有让你绝望，暂时给你希望，你跟他抱的希望越大，慢慢日积月累，希望越深。终于有一天你发现呢，最后让你摔得越惨。其实只要不是耶稣基督的对你的盼望，所以为什么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他的愁苦必定加增呢？好，你说哎呦，哎，那个人不好，那个牧师让我反感，哎，我到另外一个教会去了，哇，这个教会的牧师好，那个牧师太棒了，我就喜欢听他讲道，哎呀，讲道也好，哇呀，这个品格也好，哇，家庭也是典范，哇，这个牧师太好了，我终于找到一个让我崇拜的牧师了。于是你开始什么？你对这个，在一个教会开始走向绝望，在一个新的教会开始什么？产生对新牧师产生希望。好了，你希望越大，哇，你对这个牧师看得越高，就意味着有一天你要被摔得什么更惨。往往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你把你的眼光放在什么人的身上，他不能解决你的罪的问题。包括你信了主之后，你犯了罪，那个牧师也不能解决你的罪，他就算愿意忠诚地管教你、责备你，动用教会来管教你，仍然不能解决你的罪，他只是促进你回到耶稣面前认罪，什么悔改，必须回到耶稣的施恩宝座前，必须靠着支取耶稣十字架的宝血才能洗净你的罪，不是靠说教可以改变你的，说教可以解决你罪的问题，那个太简单了。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好，那么以色列人，神说很多人不幸被弃绝，刚硬无比被弃绝，但是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呢？尽管如此，上帝并未弃绝以色列人。为什么？首先上帝预定他做拣选的百姓回来信靠他，一定没有问题的。就是所以为什么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说 凡神预定拣选的人都信了，就是上帝拣选的人他必然会相信，而不是因为你相信使你成为被上帝拣选的人。错了，不是因为你相信使得你被上帝拣选的，是因为你被上帝拣选了，所以你一定会什么信了。大家不要搞反了、不要搞反了。所以在保罗跟犹太人传福音，犹太人拒绝福音，保罗怎么做他教的尘土说，我传给你福音，你们拒绝，就断定你们是不配得永生的人，断定你们这犹太人不配得永生，我要传去外邦人那里传福音去了。那就在外邦人信的时候，凡神预定拣选的人都信了，看到没有？为什么？首先，上帝所预定拣选的百姓一定会来信靠他的，这个不在你我的这个理性里面的，不在你我的一个哲学推理里面的，是上帝的恩典。好，其次，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什么概念？就是神永远给以色列人是存留灵魂的，神的迦南人要灭绝尽尽，但是以色列要保全以色列人得救的人数，这个没有办法的，这个你没有道理讲呢。所以在罗马书第九章解释，这是遥见跟历史的关系。所以很多人你们总是讲，那上帝为什么拣选我没拣选他呢？上帝为什么拣选他没拣选我呢？没有，这个没有办法知道。上帝的每个人带领是不一样的，你不需要跟神犟嘴。窑匠有权柄从泥土里面拿一块泥土做什么？做贵重的器皿，也有权柄从一块泥土里面拿一块泥土来做卑贱的器皿。他就预定让你灭亡，那就你应该灭亡，没有什么道理，因为他是神。好，既不靠行为，而是什么？既你看到没有？既爱靠信心得救的小部分的以色列人，什么概念呢？这个小余数是什么呢？就是说借着信心所得救的小部分以色列人，来证明上帝对他们是有拣选的余数。我们能够明白这个概念。好，然后呢，从因此这些单纯凭信心的以色列人，就是蒙上帝拣选的人了，就是反过来证明的。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上帝有拣选的余数呢？是因为在确实有一小批以色列，他们总是凭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的人，单纯的信心。这里讲的单纯信心什么概念？就没有什么我靠我的行为啊，靠我自己的定义啊，靠我自己的奔跑啊，靠我自己跟神合作啊，都没有，单纯的凭信心，就简单明了，我就凭着耶稣基督给我的信心来信靠主，我就得救。好，而大部分靠行为的以色列呢，则被拒绝了，他们被拒绝，这个让我们神就让我们看到了。好了，那这是个客观现象而已啊，这告诉你一个客观现象。那客观现象我们要好了，我的焦点又放在以色列身上吗？或者焦点放在吗？好，我们要反过来说，哦，以色列是这样的，那我们对被得救的外邦很庆幸。我们看下面外邦人，其中就蕴含上帝美好的心意是什么呢？对以色列来说，因大部分以色列的过失，救恩变临的外邦人，要激动以色列人发愤。好了，这里还有个概念呢，激动他们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从外对以色列来说，这些人是死而复活的人，很奇妙。其实上帝的意思是什么？他并没有拒绝以色列人，他是因为一般以色列人被拒绝，使得救恩临到了外邦人，而外邦人得救呢，又反过来又激发了以色列人，知道吗？激发以色列人，你们所瞧不起的那些土著人，那些外邦人，那些本来是没有神的律法，没有神的礼仪，没有神的典章，野蛮民族，结果他们却信了耶稣基督，他们却蒙了上帝的拣选。所以以色列人会去反省，那么这以色列人就有一些以色列人就得救了，这个很奇妙的恩典。关于以色列那个奥秘，就是等到外邦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这个概念啊，明白什么概念呢？这就看到上帝，这就更加证明上帝的拣选是绝对无条件的。为什么呢？耶稣基督敢保证什么呢？ 就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活着的以色列人，特别是你还没有信主的以色列人，就在那一刻会全部的归信耶稣基督。这就看到，这就证明了上帝拣选完全无条件，你看到没有？就说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以色列人，只要你是肉身的以色列人活在这个地上呢，就在一刻，但这个时间有多长我不知道啊，给他们多长时间预备我不知道啊，反正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活着的以色列人，无论你是什么，在以色列这个国家，你在欧洲，在美洲，甚至在中国，如果有以色列在这里啊，如果你现在信犹太教，信伊斯兰教的有以色列人也有啊，甚至信其他的所以宗教的以色列人，无论你是很有钱的以色列人还是很穷的以色列人，无论是老年以色列人还是小孩子以色列人，无论你是什么男的女的以色列人，很奇妙，甚至弱智的以色列人都会归信耶稣基督。这就是一个奇妙的恩典，这就证明了其实上帝的拯救就在那一瞬间你就明白了，上帝的拣选是无条件的，神的拣选跟你本人没有任何关系的，跟你的文化没有关系，跟你的背景没有关系，跟你的家庭没有关系，跟你在什么地方没有关系，跟你的大人小孩没有关系，看到没有？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体验，说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会归信耶稣基督，都能得救，就证明上帝拣选人没有任何的前提条件，只是因为上帝的应许临到了这帮以色列人，这就是上帝很大的恩典。好，那么呢，对外邦人来说怎么样说的呢？对，我们说对以色列来说，他就有一个美好的心意啊。对外邦人有一个什么美好的心意呢？这也是关乎基督的奥秘。这个就在以弗所书三章三到六节，对不对？保罗说的什么？就是基督的奥秘。基督奥秘是什么？很多人很熟悉的经文，请来，请大家找到这个经文，读出来的经文。这个经文以弗所书三章三到六节说，在旧约是隐藏的，但是也有神的工作，只不过到新约时代借着保罗把它什么写明出来。这三个很重要的经文，来，请阿高弟兄帮我们找出来，以弗所书三章三到六节，请你大声的帮我们读出来这三个三节经和四节经文。
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从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
感谢主啊！所以这是在以前是隐藏的，在保罗时代把奥秘，基督的奥秘把它写明了，什么是外邦人借着耶稣基督能够和犹太人一起同门应许，同为一体，同为后嗣。这是上帝的基督的奥秘，也叫福音的奥秘。所以感谢主什么呢？这关于基督的奥秘什么呢？就是哦，原来神在这里写明了，因以色列的过失救恩变临到外邦人，这是上帝的不改变的旨意。因着上帝的救恩啊，以色列的他们的上帝就是用这个手段这个方法，以色列过失好救恩临到外邦人，以色列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让外邦人富足了。好，这个大家能够明白这原理。外邦人好了，那这样呢，这里又强调一个的概念，外邦人不可向以色列夸口。所以这段经文又容易给人误解啊，说什么呢？说连原来的橄榄枝子神都不爱惜他，可以把它什么剪掉，何况你们这外邦人野橄榄枝子你要夸口，更不岂不可以更把你什么剪掉吗？哦，大家就哎呦，这里又这个经文又让我明白什么呢？原来得救的基督他可能灭亡的不？为什么？因为以色列被剪了嘛，那你外邦人被接下来，哦，你外邦人啊骄傲了，又可以把你又剪掉。这个经文是被误解了啊！这里他不是讲个体得救的问题，他是讲什么？他是拿以色列跟外邦人做一个整体的一个说明啊。如果你把它当成个体得救的个案呢，你就把这个罗马书第十一章给理解错了。他什么呢？他是拿两个，拿以色列民族跟外邦人这两个大的这种所谓的肉身的对立面的两个群体来说明呢，并不是讲个人得救的问题的，知道吗？他是讲一个神救赎子民的原理，他的一个心意，说 好，你们外邦人不要因为以色列人被一些人被弃绝，你们就幸灾什么？不是指基督徒来说的。比如简单例子，希特勒，对不对？他以前可能被犹太人欺负，对不对啊？他觉得很自卑呀、啊，很有苦毒和仇恨呢、啊。所以后来他有一天得势了呢，他要对犹太人赶尽什么杀绝，他会觉得你看，因为你们犹太人现在也很糟糕啊，你们犹太人落在一个极卑贱的地位啊。包括亚述帝国啊，巴比伦啊，波斯啊，罗马帝国啊，甚至希腊帝国啊，都曾经对以色列掳掠过啊，所以他们都什么叫趁人之危。没错，以色列因为他们的罪性，他们被神弃绝一段日子，神把他们交给外邦人。在我们老年的查经里面查到的，对不对？神本来说以色列人悖逆，我本来是把他交给外邦人，对他们进行管教一下，适当的惩罚一下，就让亚述帝国来了。接着亚述帝国人来呢，缺什么？缺变本加厉，超过了上帝给他们的什么那个权利，他要把以色列人赶进什么？那行不行啊？神就要干预了不？神说我让你们来作为我的工具，给我的选民进行一些管教，进行一些惩罚可以，但是不能过分，懂了吗？你看撒旦去攻击约伯，一开始把约伯所有的外人都拿走了，结果约伯没有去掉神，神说好吧，你可以再去，你可以什么？咋的说他说人以皮代皮，以肉代肉，外面都给身外之物嘛，结果拿掉了他还无所谓，大家攻击他的身体看怎么样？神说可以去吧，但是他给什么底线？你不可以灭绝他的什么性命，就在上帝的掌管之下的。同样道理，神说好，把亚述帝国你们强大，我让你们强大，去掳掠我的子民，我的拣选的是以色列民族，但是你不能过分啊。谁知道因为他亚述帝国是个不敬畏神的人，他是神使手里的一个工具，他们来到了以色列国，却什么却要赶尽什么杀绝。神说不行，那不行，我要干预，你们亚述帝国才要灭亡呢，以色列不会灭亡呢，以色列只是被管教被惩罚，你们是我的工具，但是你们却凶残地对待我的选民，将来你们亚述帝国走向的真的是灭亡。为什么？因为你们想把以色列灭亡，这不是我的心意，你既然想把以色列国灭亡，那我一定要把你灭掉，但是我的选民确实受到你们的一些压迫和奴役，要经受你们给他带来的苦难，这苦难也很惨，但至少神是给以色列存留余种的，存留余种，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概念。所以千万不要把罗马书第十章讲什么我是以色列人，你知道吗？我总是说这里面有个很大的一个奥秘是什么呢？就是神他太伟大到什么程度呢？他的计划如果完全用他的语言我们不能明白，神就什么呢？神给以色列什么概念？他说好像以色列人生下来名字就在什么生命册上的，其实不是啊。好，神就给一个原理什么呢？好，以色列天生就是神的选民，好像生下来就是什么，就算好像是神的儿女。好了，说他们不信，他的名字被从生命册上什么涂抹掉。好，外邦人就被什么加进来。所以从这个做法上好像是这样做的啊，好像要本来，比如说我这个本子上啊，现在没有，有8000万以色列的名字啊。或者说他们认为什么，甚至几个亿，所有的以色列民族生下来就在生命册上。好，因为什么呢？大家看到表现中你不信被涂抹一个加上来一个，涂抹一个加上来一个外邦人，涂抹一个这样。从这个罗马书第十章是讲好像是这样做的啊，就是让我们能够明白的语言来明白啊，就是一个以色列灭亡加上一个外邦人得救的外邦人，其实不是的，应该是什么概念呢？应该说神整个拯救的这个人数是限定的，是不变的。其实所有的无论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名字都在生命册上的，他不改变的，懂了吗？只不过呢，神为了让以色列跟外邦人能够明白什么概念呢，就是好像以色列人生下来就是在生命册上，后来因为他们不幸的表现导致他们名字被涂抹掉，哎，我们这外邦人本来不在生命册上，是被什么加上来，所以这他就说了叫这个叫橄榄树，我们是野橄榄枝子，明白这概念吗？所以什么呢？它什么概念呢？ 就如果你外邦人因为以色列人远离神被管教被弃绝，你们外邦人骄傲，你死得更惨，懂了吗？你死得更惨，你被灭得更彻底。他是从这个整体来说的，从以色列民族和外邦这个整体来看的，所以你不能放在一个救恩的个案里面看。你把罗马书第十一章是替神操心，你知道吗？是啊，神造了我们，谁造了神呐？我们从神来的，神从哪来的？你操心啊，你操了不该操的心。还有呢，这上帝为什么拣选一些人又不拣选一些人呢？好不公平啊！好像你的心比神的心还大，好像你是神的谋士。还有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好像一神欠你的一样，你扣过人神不公平，神对你有什么不公平？神欠你多少？你先给了神吗？先给你的吗？所以约翰就说，不是我们爱神，是神什么先爱了我们呐、啊，弟兄姐妹，不是你有智慧去创造一个上帝，去臆造一位偶像，是上帝创造了你啊，弟兄姐妹，你不要搞反了、啊，一定不要搞反了、啊。所以他就说什么，虎头可以，岂可以用像那个用虎子的人夸口吗？那个桌子岂可以像造他桌子的那个工匠去夸口去质疑吗？去责问吗？狂妄无比，狂妄无比。所以感谢主什么呢？那好了，通过上一阶段的学习，我们虽然明白因称义的一些真理，大家注意了，但也还只是明白一定的程度，根本不可能全尽，甚至还有很多问题。哎，这比较奇怪啊。对你们说，我越学这个，我告诉你啊，我真的觉得有些弟兄姐妹真的什么呢？他说我承认教会教导正确的，我也听了前三弟的这个预定拣选论真的很好恩典，但是我还是不能接受什么在座位上就教会又这样。好，对，你的问题是存在的，我的问题也存在，但问题在哪里呢？我们都是领受来的，我们还有不完全的地方。但如果你真的明白了，你有问题也不怕，一个真的明白恩典的人不怕问题的，就不怕你在真理上的问题，不怕我身上的问题，不怕你身上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真的明白拣选的人是什么概念呢？比如说我跟阿告弟兄在一起，我们要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要成为一个兄弟般的关系，什么呢？如果是因为共同恩典，说神让我放在一起，我们是彼此在接纳的基础上的彼此的爱，彼此的产生的摩擦，甚至因为我真的犯罪，我会得罪我的弟兄，我的弟兄也会得罪犯罪得罪我，这是真实的，没有一点含糊的，就是因为我犯罪得罪我的弟兄。但是我们是因为在彼此接纳的基础上的彼此的磨合，彼此的学习宽容，彼此甚至要责备，甚至要管教都可以。就像什么，就像两个夫妻一样的，我总是告诉大家，一旦神家你们结婚了，无论你们之间有什么矛盾有什么摩擦，但是基督徒的婚姻一定明白说，在你家庭词典里面永远没有离婚二字，你明白这概念吗？永远没有离婚爱是什么概念？就是说一旦我嫁给你，我娶你是无条件的，我决定了之后我就不可改变的，不可逆转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怎么有问题都是我们必须要解决，是在基督里解决的，而不是现在我们基础什么大不了我走人，大不了我走人，大不了我离开，大不了我赶出你，大不了你走，这个态度不是我们所正确的态度，明白吗？当然我们承认我们是人，总有这个事情发生，但是真正的在基督里边的意思是什么呢？神说，咦，我的拣选是没有后悔的，我一旦拣选你就什么，我什么嫁鸡随鸡嫁狗什么，我死是咱家人，我活是咱家人，明白这个概念吗？这是一个主的拣选，是永不后悔。同样道理，你对婚姻的尾声，你对一个真理的尾声是一样的价，一样的地，一样的认识，大家千万不要轻看。所以我坦白讲，这几年在我脑海里出现一个词，什么词呢？叫背叛。我告诉你啊，我们基督徒太容易背叛了，背叛上帝的道，背叛我们所立的约，背叛我们一个机构所立的约，背叛我们的一个本来是上帝给我们很清楚的概念，我们后悔了，我们倒退了，我们放弃了，我们背叛了。你自己仔细反省， 我鼓励大家，你自己反省，在你生命中有多少背叛？你背叛多少上帝的道？你背叛了多少跟你在你身边的弟兄姐妹的共同，本来共同的意向，共同要走的一些道路，我们背叛了，上帝一定会让你付代价。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女，他一定让你付代价的，一定让你走更多弯路的，直到你神会炼净你，让你彻底明白了，否则你的苦还有很多要受的。只是除非你回转过来，除非上帝有天把你训练到他完全到他这个心理里面，你就得胜。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所以呢，然而我们也不必气馁，看到没有？有问题，一个有恩典的人啊，他不说不是说不会有问没有问题了，他也不是回避问题，也不是什么消极面对问题。一个基督徒就是这样，他明白一定还有问题，因为什么？因为我有问题啊，知道吗？我们肉身活着一天，我们都有问题啊，我们的真理的理解也有问题啊，肯定有。但感谢主，他们也不必气馁，只要我们继续谦卑在上帝的面前，祈求圣灵的引导，主必会连续我们，让我们继续在他的恩典和真理里不断的晋升。看到没有？不用着急，不放弃，不轻看，不狂妄，也不灰心，也不退后，也不绝望，也不抱怨。哪怕我彼此看到我们对方身上的缺点，我们还有很多问题，也不是打击我们，也不是让我们彼此什么转身而逃，我们要迎难而上。我们继续在主的真理上祈求圣灵的帮助，让我们继续在罗马书的这个真理里面造就我们。好了，那么这就是1-9到11章我们结束了，叫荣耀归给他。好了，那我也不知道多少弟兄姐妹明白了罗马书1章到11章的这些真理，我不知道，或者你明白了80%，或者你明白了其中60%，或者明白了30%，没关系，我不会再回头了，暂时。为什么呢？下面我开始讲了12章讲什么呢？12章到16章是讲应许天意的生活了，你跟上来就跟上来，跟不上来我也没办法的。那求主来帮助你，再回头没关系。但是呢，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呢？如果你没有明白罗马书1章到11章的这个真理的教义，12章到16章对你来就很难了。但是其实12章之后的道理，我讲到反而容易了。为什么呢？因为12章到16章不难明白了，都是什么？就讲什么？好像有点道德了，爱恭敬人，彼此推让呐、爱人不可虚假啊，要可要可一味的款待啊，你要不要志气高大啊？扶救卑微的人啊，与爱苦人同哭啊，与喜乐人同乐啊，要接待远人呐、你求地饿了给他吃啊，渴了给他喝啊，这个还这些字都直白的了，反而不用我解释。前面我解释的是呕心沥血的啊。有的还不一定明白，我自己讲的也不一定完全明白。但是呢，从12章之后呢，都是直白的，就是你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我只要讲，弟兄姐妹说，天主教会老讲教义，老讲真理，好像很少讲生活，很少讲什么怎么夫妻相爱啊。当然要讲，我也讲了啊，我们马上又开夫妻班了啊，要开这个婚前辅导，还有婚后辅导班了，又要开这么一下啊。还有不关心单身的弟兄姐妹啦啊，当然我们也会关心啊。但我的是什么概念呢？因为这些东西呢，到后来是很直白的。当然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你没有明白这些真理的教义领受的话呢，你也知道你也做不到，明白吗？因为靠你自己还是做不到，这道理都很明白。结果你爱的越深，你伤害的什么越切，叫爱之深恨之切，就导致什么人的情感里面还是走不到。这不是你不愿意，不是你要搞得重重复杂，因为你的心没有让真理接近你，知道吗？昨天我跟那弟兄喝茶，后来我让我们，因为 Ken 跟Deborah 他们也是他们的朋友，和我们一起喝茶，后来我让他们晚一点过来，我们在一起聊，我们聊，我总是聊到一层，我们就感慨什么呢？感慨说，哎呀，我们对神的道的信还是太迟钝了，我们总是对神的道的信心不够，我们总是觉得神的道不能够改变人，还要加上另外的东西，我们总是觉得圣经的真理还不够全备，总是还要加上一些人的方法和能力来什么，来要么吓唬人不要犯罪，鼓励人不要去犯罪，总是希望什么有神的道再加上一些人的智慧、人的聪明、人的能力。结果呢，美国人呢喜欢干这种事，很多美国的自由派的教会都干这种事， 就圣经已经不够全备了，圣经已经不够有能力来发展教会了，所以一定要加上很多东西，就我什么人都可以来掰饼，真要命。这就自由化的太厉害了。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基督要确认我们的信仰。为什么？因为真理的教义是我们一切行事为人的根基，你的立场决定了你的行为，一定要记得。没错，你可以从你行为上看到很多不好的东西，但行为不好就是表面的东西，他的不好的行为是反映出什么？他根里面那个心意，而他里面的心意是反映出他里面的根本的属灵的那个根基出了问题。啊，属灵根基的问题就是因为他在神的话语上，在救恩的教义上，他是慢慢偏离，慢慢偏离，轻描淡写，就开始差之毫厘，失之什么千里，最后你的病入膏肓，你还不知道你的病根出在哪里，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要注意的。所以请大家注意罗马书一到十一章，你有机会再去读，反复读，反复读，好好的去明白。由十二章开始就写明了，我们从下个礼拜开始呢，开始跟大家讲什么叫以信称义的生活。前面是讲以信称义的教义，恩典的教义，后面讲以信称义的生活，不难了，但是对有生命来说就不难，自然而然了。对没有生命人来说，我告诉你，没有被圣灵重生的人，罗马书十二章到十六章对你更难。你说不对呀、啊？学习爱人我从小就学的嘛，不打人不骂人嘛，不恨人嘛，不撒谎嘛，我从小就学的。没错，问题你学会没有啊？你没学会啊？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耶稣基督解决你的什么？没有解决你的罪啊，你没有让耶稣基督来为你死而复活啊，为耶稣为有生命，所以呢十一章、十二章到十六章更是天书。我坦白告诉你，如果你没有领受一到十一章的恩典的教义，十二章到第一节到十六章，对呢更是天书，比一到十一章还是天书。为什么？因为这道理我都懂了，但是呢，懂是懂，你明白，但是你却不能够领受。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生命，你活不出来的，你做出来的也是做作的，也是虚假的，也是有不同错误动机的，人的罪里面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一定要调整好我们的心态，回到主的恩典里面，好好的靠着主的恩典一起学习。好，那么最后呢，我给大家做一个应用是什么呢？这样的，今年我希望，如果今年实现不了，最迟明年，我鼓励教会，我们准备组织一个以色列访问团，我们准备最迟，我希望明年能够成就。我已经相关的公司我可以联系到，我们看看本教会有多少人，十个人以上我们可以自己组团，我们专门请一个牧师，就是以色列圣地之旅专家的牧师，把我们灵修式的这种分享。所以呢，我的意思什么呢？感谢弟兄姐妹呢，有这段时间来讲一讲，报名一下啊，报名一下，大概十个人以上我们就可以开始做这个计划。今年不行，最迟明年，我们希望在本教会里面组成一个十人以上到多不限，少十个人以上我们就行动。我的体验是十个人我就开始具体用作了啊，只要有十个人我就用作，用作什么呢？就帮我做计划预算，就准备希望在今年或者明年去一次以色列，干嘛？为以色列祷告，也是让我们自己对耶稣基督那个生平有更实际的了解，然后圣地之旅，灵修式的圣地之旅，然后呢走过耶稣基督，当然去不去埃及我不知道，就要根据一个时间，第二根据我们的经济状况，如果能够从埃及再走一次旷野更好，从埃及旷野一直走到什么？走到南部犹大，再到北部以色列，撒玛利亚去看看也不错，哈哈，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希望呢，就是大概在八到十一天的这个行程，在那个旅程里面，有没有可能我们也真的是目的是我们呢不是为了旅游而已，还是什么呢？就是加深我们对整个以色列这个上帝对以色列拯救的这个心意，以及上帝整个的对他的子民的这个救赎的计划，能够更实在。你可以拿着圣经走过，如果能够再走一下摩西带领出埃及的那个道路，再走一走耶稣基督的道，这是最完美的，就是连埃及到犹大到北部的以色列整个走一次，这是最理想的。但那个费用会高一点，大概他们说一天平均花在1000块钱左右一天，这个预算成本啊，就一天1000块钱的成本，所以你10天就是10000，12天就是12000，当然有可能就左右摆动。所以呢，我们来祈求主来带领，来看看神怎么带领，可以为这个计划来祷告，也是真的让我们所他之地，我们要为他们带来祝福，他们为我们带来祝福，我们要为他们带来什么？ 祝福，这个上帝要我们是上帝的荣耀必定要成就的。所以呢，请弟兄姐妹呢，有兴趣的弟兄姐妹，无论是年老的还是你刚有几个老姊妹来找我说，哎，赶快安排了，不然我们来不及了啊，再过两天我走不动了啊，所以想去也去不了了，我还是希望有生之年，所以我对我妻子哪两个承诺啊，一个承诺早已实现了，我跟我妻子结婚是两个承诺，第一，这辈子我们家一定要拥有一台钢琴，这个早就成就了啊。我跟我妻子第二个承诺什么呢？这辈子我一定要带她去什么以色列一次，这个还没有成就，但明年能不能成就呢？是不是我们家去我们夫妻都能去呢？还不一定啊，也许他先去我后去，或者我先去他去，或者一起去更好，当然这个是需要看整个的安排，所以大家也可以为这个祷告，因为我们九到十一章把以色列，其实这个不是以色列，是关乎上帝的心意，我们更好的去体贴上帝的心意，走走以色列，为我们的以色列的这个什么族内的兄弟姐妹祷告，也看看他们透过他们给我们带来什么祝福，大家就能够一起来走主的道路。我们请大家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主啊，我们真的知道你的心意是何等的宝贵，主啊，我们在你面前真的好，我们越来越发现，越读你的话语，我们发现我们的理性，我们的头脑，我们太无知了，我们的理解能力太有限了，根本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人类的智慧无法明白你自己的心意，但是感谢赞美主，你亲自把你圣经赐给了我们，借着你不同时代的你的仆人把你全备的真理保全了下来，使得我们在这个时代的基督徒特别的有福气，我们能够诵读整本的圣经，我们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让我们能够全备的了解，像保罗所说的，能够与主面对面的明白神的心意，而不是对着镜子面模糊不清了，这真的是主的恩典。当然我们也承认，就是蒙你圣灵的恩膏，蒙了你圣灵的重生，蒙了你救恩的灵道，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的真理，这就是感谢主，这又毫无疑问是上帝的工作，而且不但你这样，而且你的圣灵每天在你的我们里面用你的道使我们成圣，这是主的恩典。当然我们还必须承认，我们还有一个肉体的存在，我们还有人性的东西在里面，淫欲的邪恶在我们里面常常让我们去抵挡真理，去消灭我们属灵的悟性，去冷漠我们的在主里面的爱心和热心，使得我们有时候对神的话语又慢慢的不敏感了，又慢慢的迟钝了，又慢慢的冷漠了，但是感谢主，你再一次不断的用圣灵来感动我们，透过弟兄姐妹彼此的相交也来感动我们，来激励我们怎么以神的话语为乐。读完你说人饥饿非饮无饼，饥渴非饮无水，那是因为没有神的自己的话语，或者我们也很多研究神的话语，但因为没有谦卑的在神的面前俯伏在神的面前，结果我们错误的理解了很多圣经，这个带来的危害性更大，所以甚至有时候带来毁灭性的打击，绊倒了很多人。但我们感谢主，你的羊你一定会拯救到你，只不过说很可惜的是，从人的角度，从我们人的情感来说，说是因为我们一些基督徒的错误绊倒了很多不信主的人，当然这些也在主的手里，这是主你自己主权的带领，但是我们却在你里面，主你让我们学习人生的功课，你叫忘忧，叫负前效力，叫爱神的你的益处，就是按你旨意被召的人。所以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你继续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已经信主的人真的在新的一年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在神的话语上去勤勉，在神的话语上去造就，在神的话语上去领受，去应用，使得我们能够去活出你的样式来。所以也继续的求你来帮助我们在座的慕道的朋友，如果真的还没有真的重生得救，求你的灵来触摸他，求你的圣灵来更新和重生他，使他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但无论如何，主你的道来激励我们，让我们为着以色列人感恩，也为着我们外邦人得救来感恩，主要让我们能够彼此的来最后是明白上帝的心意，让上帝的荣耀完全展现，上帝的心意完全成就，这就是主你要做成的工作。我们是无用的仆人，这是尽我们当今的本分，我们把结果交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我们只是每一天学习与主同行，每一天去体贴神的心意，致使我们身体的恶行，靠着圣灵来过得胜的生活。当然我们也承认我们常常悖逆，常常软弱，常常失败，但主你仍然也掩面不看我们的失败， 你的圣灵会推着我们到你的面前认罪悔改，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就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不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只管来到坦然无惧的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我要得怜悯蒙恩惠，做神对我们随时的帮助。谢谢你连续了我就以色列人，也连续了我们外邦人，你要连续更多的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你要让你自己得到更大的荣耀，让我们警醒预备，不但有真理的领受，还让我们有生活的彰显，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这是我们下一个阶段经营的进入的目标，求你亲自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加倍的感动我们，好让我们天赐教会进入里面，正好进入16年，我们开始进入因信称义的生活里面，我们要开始操练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每一个领域里面来活出真理来，来应用真理出来。这是我们从下个礼拜开始要进行的操练，甚至成为2016年我们整个一年里面开始的操练，就是基督信仰生活，怎么去活出我们的信仰，怎么去耶稣就道成肉身，然后我们如何在我们肉身里面显出上帝的真道，肉身成道，来为主发光，无论在传福音方面，在教会生活方面，在我们其他的被一些特殊的事工方面，都能够显出你自己的荣耀，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道让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拿掉我们的无知，赐给我们更丰盛的智慧和聪明。我们把